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要一同来继续的查考诗篇。我们所要查考诗篇的篇章呢，是诗篇第100篇。诗篇第100篇呢，可以说是公认是一篇赞美诗啊，它也是一篇感恩的诗篇。这篇诗篇也是大家许多基督徒呢很耳熟能详的一篇诗篇。按照旧约学者的研究呢，这篇诗篇可能是一篇巡礼的诗歌，后来呢演变成一个献感恩祭的一个称谢歌啊。当然它也是一首进行曲的诗歌。当时呢散居在各国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可能终身的夙愿就是盼望有一天可以加入这个在献祭敬拜的这个团队当中，能够踏上耶路撒冷的旅途，到圣殿当中去敬拜上帝。所以也有人以为呢，这篇诗篇是一个圣殿落成时的时候，民众呢结队游行，然后穿过整个圣殿的大门，进到前庭里面，那种内心很喜悦，进到圣殿当中所油然而生的一种赞美的诗歌。因为他们忘记了在旅途劳顿当中的疲劳，他们手足舞蹈的唱出他们内心的一种欢乐啊。过去呢，犹太人会在会堂当中敬拜的时候会唱这篇诗篇，也有人呢根据这篇诗篇把它创作成为圣歌。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呢，他说，当人数众多的会众同唱这首诗篇的时候，天下没有比这一种歌声更叫人感到雄壮与伟大了。以下我们就先来听陈嘉乐弟兄为你我来诵读诗篇第100篇，让你我一起享受在陈嘉乐弟兄的朗诵当中。此后呢，德仁也会安排一段音乐，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诗篇第100篇。最后我们再一节一节的来认真的按照正义分解圣经的来解析这篇诗篇。下面我们来听陈嘉乐弟兄的朗诵诗篇100篇。
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下面我们一同来默想这篇相当赞美的时候相当澎湃，令人很慷慨激昂的诗篇100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韩德尔的圣乐呢，弥赛亚当中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合唱的部分呢，可以说是音乐当中最优美的合唱曲之一啊。而这一曲一响的时候呢，听众都会按照习惯都必须站起来听合唱哈利路亚的部分。有一回呢，维多利亚做英国女王的时候呢，这部圣乐在伦敦演唱啊。而维多利亚呢，她以贵宾的身份被邀请，有人就告诉维多利亚说，女王啊，你身为女王，所以呢，在演唱哈利路亚的时候，你千万不可以在演唱当中站立，因为呢，这种站立呢是有损你身份的尊严呢。而当圣乐演奏着演奏着，演奏到哈利路亚的时候，女王为了她的身份跟尊严就继续坐着。可是呢，当唱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女王非但站起来，而且把皇冠呢从头上摘下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这诗篇一百篇。我觉得一百篇呢，就好像在韩德尔的作品当中的弥赛亚一样。好，我们就来看诗篇第一百篇了。诗篇第一百篇呢，有位学者呢 ，Cruz 他认为说，这篇诗篇是一首命令诗，因为呢，在这篇诗篇当中有八个命令的词汇啊。而这命令的词汇呢，这八个词汇都是一种邀请式的，一种邀请式的一种起始句。所以呢，作者就一再的向民众解释那个赞美的原因，目的呢，就是要引领他们进到圣殿里面，要激发他们感恩的心，提高赞美的情操跟乐声啊。所以这整首诗篇都是一首赞美跟感恩的诗篇，的人就不加以再做一个分段了。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这地方看到第一个当欢呼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语句。第二节呢，你们当乐意侍奉他，当侍奉。当侍奉谁呢？当侍奉耶和华。第三个命令词汇是当来向他歌唱，当来。首先我们先来看当欢呼这个字。欢呼这地方在希伯来文并不是指一种缺乏音感的随便的一种乱吼啊。有的时候我知道在一些教派当中，在赞美的时候就鼓励弟兄姐妹一同用随便呐喊的声音，你无论发出什么声音，只要是自然的，你被感动的，都可以随便来呐喊呼喊。因此整个聚会的时候那种呼喊声音很可怕，有什么熊的声音啊，狮子的声音啊，各式各样怪里怪气的声音。这地方邀请普天下的人当向耶和华欢呼。这地方当欢呼这个字呢，是用在一种向君王表达崇敬的一种欢呼，因此不是一种随便的一种呐喊，而是一种相当崇敬的一种高声的呼喊。接下来第二个命令式的一种起始句就是当侍奉，而且是当乐意的侍奉。侍奉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在旧约里面出现了290次之多啊。它的基本的含义呢，是指着一个奴仆、一个奴隶在服侍他的主人。所以这个字所着重的重点是劳力为主人做工啊。可是在诗篇100篇第二节就提到了一个附带的态度，在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态度，就是欢欢喜喜的侍奉神。因为乐意这个字就是在希伯来文当中欢欢喜喜的意思。因此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有的时候在谈侍奉的态度很重要。侍奉的态度决定你侍奉的价值。当我们是被强迫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侍奉即便再劳力、再辛苦、再流泪、再流汗，都是没有价值的。你的态度决定了侍奉的价值。当然如果从新约的角度再来看的话呢，侍奉就不单单指的是在工作上面的一种付出，更是指的一种生命全然的尾声。怎么说呢？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1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么样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从新约，从保罗神学再来谈侍奉的话，侍奉的意义呢，就更丰富，意涵就更深刻了。这种侍奉指的是一种圣洁，这种圣洁呢，不单单指的是在身体上面的圣洁，而且是整个心意、整个心思意念、整全的整个人都在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可能你上班的时候是在侍奉神，你必须要见证，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是在侍奉神，你按照圣经的原则在教导儿女、相夫教子，你在洗澡的时候也在侍奉神。我们随时的心思意念呢，都必须存在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我们必须是一个活祭，随时心甘情愿的走到祭坛上面，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来支配，这个是一个侍奉。第三个命令式的起始的语句呢，是当来。这原文呢是欢唱着到他面前，欢唱着到他面前，和本是当来向他歌唱，也可以翻译成呢，当以欢呼的声音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来这个命令的起始句呢，是一种描述上帝的同在。你是否渴望进到上帝的同在里面呢？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看到三个，一个是当欢呼，当侍奉，当来。当欢呼是一种向神赞美的一种正确的态度，是一种君王出现的时候所表达的一种欢呼，它并不是一种乱喊的。第二节，当侍奉，这种侍奉是一种全人生活生命态度的一种实质的展现，用乐意，用欢欢喜喜的态度来面对的。当来，渴慕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第三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第三节这第四个动词呢，你们当晓得，当晓得就提到了整个赞美很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过去德人有提到知道那个希伯来文，就是这个地方晓得那个字，它所表达的不只是一种头脑上的一种认知啊，因为亚大这个字呢，知道晓得，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情感上面的认同跟投入。这种知道，这种晓得，不只是理解，不只是认知，更是一种投身，更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效忠。在旧约当中，这个字也是夫妻同房的那个字，而这也是赞美的一种基础。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这赞美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奥古斯丁说得好，奥古斯丁说呢，神为了自己创造了我们，换句话说，被创造的人类呢，如果离开了创造者，就必然流离失所，没有安息之处。所以要明白神对我们的创造，而我们也是属乎他，这个道理呢，是一种相当重要的信仰告白。接下来第三节下文呢，说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这节经文呢，提醒也强调出来神家庭的一种身份呢。因为犹太人的民族呢，他们喜欢用牧羊人跟羊群来表达君王跟百姓的关系。比方说在诗篇第23篇的第一节，以及耶利米书的第23章的第一节，都有类似的表达，描述神是那个牧羊人，是一国之君，而以色列呢，是他草场的羊，是属于他的统领，属于他的管辖，也是他有责任去照顾跟保护的。当然如果从约翰福音，从新约的角度再来看牧羊牧羊人跟羊群的话，那就更深刻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更深的启示说，他是好牧人，而且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也认识他的羊，也按照他们的名字呢来叫每一只羊。所以如果你从新约上来看的话，就对于旧约的理解就更加的丰富。那第三节呢，你们当亚大，你们当知道，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如果赞美的基础第三节是很重要的基础的话，经文告诉我们创造论很重要，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救恩论很重要， 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甚至于这个牧羊人呢，要为你我舍命，基督要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因此晓得耶和华是一个创造的神，晓得耶和华是一个救赎的神，对赞美的本质跟基础来说，是极具重要的关键地位的。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第四节呢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地方出现有几个的命令式的祈使句，当称谢，当赞美，当感谢他。我们知道呢，从第四节当中就出现一个在旧约的背景当中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就是圣殿的画面。如果你我知道圣殿的结构的话，圣殿有一个门，在门的地方呢，就是有分成外院跟内院的，而里面在建筑物里面呢，就是圣所跟至圣所。而在这所谓的圣所神学当中呢，有很重要的，包括在利未记一到七章，前面七章就在介绍五个祭，包括燔祭，包括赎罪祭、赎愆祭以及平安祭，最后呢还有素祭啊。这几个祭呢，都是在所谓的当时的会幕以及圣殿当中呢所进行的。如果从旧约的背景来说呢，如果要到圣殿里面去，包括门，包括院，甚至于圣所、至圣所，整个气氛是很肃穆的。当然称谢跟赞美以及感谢是一个感受上面对神的回应，可是在献祭的时候更深的是一种赎罪，是一种代赎，或许呢还加设一些赞经啊。因为每当祭司甚至于大祭司一年一次到至圣所里面呢，那可是胆战心惊的。因为利未记说呢，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当圣洁，要守洁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到新约上来看呢，新约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圣殿的预表，而耶稣基督呢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得原本在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幔子就裂为两半。这代表呢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让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到至圣所里面，进到神的同在当中，与神相交。如果从新约的角度再来看第四节，那是相当的丰富的。最后第五节呢，可以说是整个颂赞神本性的一个最高的极致的表现，也是整篇诗篇的一个巅峰啊。首先呢，诗人在最后一节经文当中提到神的本性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上帝的本性是美善的。这个词汇呢，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啊。这个词汇也是神的一种评语，对于神所创造的各个阶段的整个受造物呢，神称为是好的。而这好呢，就是这个字。而这个字呢，也在表扬着神的创造要使人得着好处啊。所以简单的说呢，美善这个字就表达一种道德上面或者是实际上面的一种完全，一种光明，一种美丽，一种正直。而这地方诗人却用美善这个字来称呼神的本性，因为耶和华本为善。所以这个本性的理解呢，乃是作者重新回到创造论的角度，就是神创造这一切受造物看着是好的，甚至创造人的时候呢是very good， 是非常好。从这角度呢来往回推，从创造论的角度呢往回推，耶和华本为善。因此整个过程是相当的丰富，值得你我来深思的。再来，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提到第一个是本为善，本为美善。第二个呢是他的慈爱。德人提到慈爱这个字呢，是在描述神的一种盟约啊，也是在称赞上帝向人所施行一种主动的、没有条件的一种恩典，那就是慈爱的盟约。最后是一个信实这个本性，信实呢是强调上帝的一种可靠、信任跟坚定这样的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呢，上帝可以说是你我的铁杆的一个支持者啊。第五节提到耶和华本为善，本为美善，他的慈爱，慈爱呢盟约主动救赎存到永远，他的信实，他的坚定，他的稳，他信得过的，像铁杆一样的直到万代。所以我记得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敬拜礼仪学啊。 我们有一门课呢，就要针对神的属性、神的本性来赞美神。但是我们不是很容易去做思索，而老师呢就举了诗篇100篇第5节，神的这三个本性，第一个是善的本性，第二个是慈爱的本性，以及信实的本性，来向神做出赞美。当我们在思考上帝的属性的时候，也可以思考到上帝在你我身上的作为，好的、慈爱的、信实的，在针对神本性你自己自我经历的一种内容呢，再来表达出我们向神的一种体会。而这样的赞美呢，是一个很整全的赞美，也是一个很丰富的赞美，当中呢就包含你对上帝的认识，也包含着你对上帝自我的一种经验的经历了。现在你我今天透过诗篇100篇呢，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赞美上帝啊。过去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作业，就是呢，你可以利用一些机会，可以写下对上帝的一封赞美词啊，大概100个字。你可以用上帝的属性啊，比方说先把上帝的良善、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分好成三个段落，然后就上帝的慈爱的部分来做默想。在我生命当中，我有哪一些经历呢？是经历到上帝的慈爱。诶，想一想，我在我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经历呢？是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就每一个部分来补充，然后完成那样一份赞美词啊。有时候呢，会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除了焦点在上帝的属性之外，也把经验的部分、经历的部分呢，跟他的本性做一个结合，那个赞美就很扎实啊。鼓励你把它写下来，